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新学到的一个词儿，叫贫困戏剧 ，poor theatre。翻译过来呢，就是贫困戏剧，又叫质朴戏剧。这是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提出的一个戏剧流派，它的核心不是没钱做戏，而是在艺术上主动极简，放弃华丽的布景、灯光、服装，聚焦演员与观众的互动，以表演为核心。我听到这个专业名词是在一场关于话剧佩奇先生的专访当中。这不是儿童剧，而是一部家庭温情喜剧，讲述因公司破产意外蒙冤入狱的佩奇先生15年后重获自由，试图融入家庭，与十几年未见的儿子和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在相处中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我采访的对象呢，正是这部戏的导演、编剧、制作人、出品人兼父亲佩奇的扮演者张希。作为一名资深戏剧人，张希出演过大量的话剧作品，尤其是以喜剧居多，而像这次这般身兼多职，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张希说，其实最初是由100多位以往一起做贫困戏剧的朋友们，大家一起聊着改着，才有了这部作品的雏形。这是一部仅有2位主演出演3个重要角色的戏剧。在采访过程当中，我听张希提到了贫困戏剧，提到了他对于喜剧的解读。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部戏能在大麦上得分9.8，猫眼得分9.4，在南京连演3场全部售罄。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们一起听张希聊聊佩奇先生的创作故事，从他的戏剧理念里，或许您也会和我一样对舞台作品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张老师，今天我们采访的开头，我先要来请您做一个排序，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次的作品佩奇先生的导演、编剧、制作人、出品人，同时又是主演。
对，
您把这几个身份能先来做一个排序吗？您觉得身兼数职的情况下，哪一个的分量最重？
我觉得编剧分量最重吧，因为文本是
第一位的。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导演，然后是演员，其次应该就是宣发。你得去了解这个戏的卖点是什么，观众因为什么会走进剧场。
编剧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剧本好了，先从名字开始聊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叫佩奇先生，那和大家所熟知的卡通小猪佩奇是重名的。当时为什么会定这个名字？有没有担心过说，观众会不会误解这个作品？
刚开始就觉得应该起这个名儿，第一是也能蹭到一点热度，那大家会好奇说那这个话剧为什么要起佩奇先生？最后发现这个名字没起好，就是大家都以为这是个儿童剧，然后好像这个导演是个儿童剧导演，这名字没起好，确实没起好。
所以其实现在看，反而佩奇先生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小小的一个遗憾了。
但是也有观众说，就是因为起了这个名儿，也有因为这个名字然后过来看这个戏，其实没有抱特别高的期待
啊，
反而他看完之后还很意外，
很意外，
这戏还真挺好看的。
我们知道他的剧情其实是围绕一个入狱15年的父亲，他回归家庭，然后修复亲子关系，然后又涉及到像阿尔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些主题哈，一个很亲情温情的一个故事。您当时在作为编剧在创作这个故事、创作这个文本的时候，它是有真实的原型吗？
它没有真实的原型，但是有看过很多就是有关于这一类的书啊、电影啊什么的，对。然后起初讲都没有想说去把那个剧的方向去打到那个母爱上面，或者说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上面，也是因为很多朋友来家里开始说，哎，这个戏走向不应该往那个方向去走，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走。我又是个特别听劝的人，反正就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然后我们把这个戏最后定调定到这个阶段上。
也就是说，创作之初并不是想创作一个关于亲情这样的主题，那您一开始定位就是想着我现在要做一个喜剧。
起初是因为我以前的老东家老单位跟我说啊，我们准备说去让你去做一个戏，然后我们在想说到底该做什么，相当于给你架在那儿。然后就包括现在这个戏发现两个人演，起初我们四个人演，也是因为四个人很难控成本，你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是流水账，但我觉得这都是借口吧，他会觉得是人少会好控制成本。然后我当时就也相当于吹了个牛嘛，然后说那其实三个人也能演，然后看老板好像心动了，我说那两个人其实也行，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取决于你文本的词是不词是，我大不了就编的时间久一点嘛，然后就相当于吹了牛说两个人可以演。两个人我回去一周没睡好觉，我说我为什么要推这个牛。然后恰巧我认识一个坏猴子的一个导演，我真的很迷茫，就是我已经推了牛了，然后资方也愿意投了，然后我们在想这个戏怎么去呈现的时候，我真的很迷茫，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呈现。那个导演在跟我聊说很多戏剧其实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好的戏剧一定要先试图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然后你在这个死里逃生，出来的东西有可能要比你就是有足够的生化道，就是所有的外在的能给你辅助的东西。他们老聊嘛，说戏剧就是开玩笑说那个戏不够歌来凑，戏不够舞来凑，
对，
然后剧情过不去，然后灯光绚丽一点，舞美绚丽一点，然后很有可能这观众就被骗过去了，
就各种套路。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贫困戏剧嘛，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你一定要学会原地画饼旱地拔葱，观众和你一样，就是他进到剧场里他绝对不可能说啊，你这个戏假如说咱们讲一个飞船的戏，观众绝对不会说啊，说那我到了这儿我就相信它是飞船，因为咱做不到那种3D 电影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观众进了剧场也在做梦，那其实就是你只需要慢慢的按照他的呼吸给他一个规矩，给他一个情境，给他一个人物，慢慢的观众其实也就跟着你一起做梦了。所以我觉得这舞台剧其实是共同呼吸的艺术，所以做这个东西我被他启发到之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可以演，或者一个人也可以演，只要文本是没有 bug， 没有那个逻辑上的一些就让观众觉得啊这个不合理这些东西出现的话，我觉得一个戏几个人演我觉得不重要。
一开始就定基调是做喜剧吗？
对，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喜剧的，而且身边朋友也知道，就是我之前给他们做的戏基本上全是喜剧。
可是用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然后去做一个喜剧，它的难度会不会更高一点？
对，不是，但我觉得做戏不是观众乐什么我们去演什么，而是我们演什么观众乐什么。要一味的去讨好观众也不太好，但你彻底背对观众也不太好。
在这个作品当中，就像您刚才聊到，大家觉得一大亮点其实就是只有两个演员，而且两个演员演三个角色，也就是说奶奶的角色是由您和另外一位演员是要轮流来完成的。
对，
这种一人分饰多角，同时要多人分饰一角，这样的表演，它在舞台上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些特别的难度，或者需要特别去调整配合的地方？
对，它难点就是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
是，
那你要想让观众去接受，你不能上来就喂得特别满。
嗯，
你说我开场三遍钟一响，我们就开始疯狂的换，它就变成一个闹剧了。
嗯，
它像击鼓传花一样，就是我先悄悄的给你一个小花球，然后你再给我，我再给你，咱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慢慢的速度变快，或者说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花球再变一个别的东西，它变成一个类似于那种蛋糕的那种泡沫，它有可能会炸开。
嗯
啊，那这样的话，观众说啊，那这样就更好玩了。慢慢我们有可能传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可能就是从一个气球变成一个泡沫的一个那个能爆炸的东西，或者再变成一个猫，再变成一个狗，相当于你这样慢慢的去给观众去喂和传递信息，观众其实接受度就会高很多。我们也没有上来就直接喂得特别满，我觉得那样就太闹剧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文本听起来感觉很难写，您大概从编剧阶段要花多长时间？
他这个本子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是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一直是以男的视角去写本子，他会写的特别油。
会吗？
我觉得会，就是一定要永远觉得自己会变油吧。然后我会有这种就是观点在，因为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身上有很多就是男人的一些臭毛病，那我们就去找了一个女性视角介入。那个女孩呢是个00后，叫雷静。我相当于是我跟雷子在一块，我们一块去编这个本的时候，就我有时候写的东西过于偏执的话，他会去跟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
他会说这块有点油吗？
他会说你会被网暴哦。我说对对对，是。然后相当于他给了我一些警告，或者说给了我一些，就是我要犯错的时候，他会给我一巴掌。然后说对，这个地方不能往这个方向去。
就您还是依然非常听劝。
我听劝。然后雷子呢也有他的毛病，就是他会有一些絮叨。他会有一些就是女孩的一些细腻的东西在，但这个细腻的东西他很有可能就会你慢慢的去讲的太多的话，观众会困。那你又以观众视角，因为我们也看了不少好戏，也看了不少烂戏，那就在想哪些地方观众就想按2.5倍速，那我们就要快进。那他讲的那些东西，我就在想说那是有点太过于啰嗦，我就会又我们相当于两个人互补嘛，我就说你这个地方太啰嗦了，有些东西其实一笔就能带过，观众不愿意听你在那碎碎念。
现在同时作为导演和演员这两个身份哈，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让您的视角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
会啊，我觉得不只是这一个戏，就是当你开始自己试图去导戏，或者说已经导出来几部戏的时候，你不光有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你现在开始有第三自我，现在更可怕的已经有了第四自我，它会非常的分裂。因为你要说我只有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无非就是我是我，然后我去演这个角色，我怎么去把这个角色演好。然后现在可怕的有第三自我，就是导演思维去，他会在你演的过程当中忽然跑神，然后你去想我这一段演的时候，我的表情或者说我的语速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慢或者太过于快，这个是最可怕的第三自我。第四自我就是我是个宣发，我现在觉得这个段戏你现在演的这段戏一点卖点都没有，会非常分裂。我觉得我自打做完这个戏之后经常失眠。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左右互搏，哪边会比较占上风？ 是那个作为演员的自己，还是说作为宣发的自己要说服自己？
那最后还是导演赢了吗？
还是导演视角？
导演视角赢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导演相当于是观众嘛，他帮观众去看的。那你要想表演在进步的时候，其实他回归到那个问题，就是方法重要还是情感重要？那导演有可能要求的就是方法加情感，这是比较贪的导演。但有的导演他只需要你的方法只要按照我的编排你那么演就行，你那么演的就即便你没有感情，我们有可能歌的淡淡的进入或者光慢慢的洒到身上，观众其实就帮你脑补了，或者说
对用导演手法解决。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导演思维比较重要吧。我比较贪嘛，因为我觉得方法，我一直也在看一些好的作品，包括写马大帅啊那些作品，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技巧。就是看到一个东西，被这个东西吓到，回头再回头，其实两下就够。他根本不需要你回头，这样下就过了。
这次的作品当中，您饰演的是父亲。这个人物他其实是历经沧桑，感情相对很深沉的一个角色哈。您在演绎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跟您以往处理过的角色会有比较大的反差吗？他和您本人反差应该是很大的。
对我本人肯定反差大，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挺像家里面的一部分长辈的吧。就是这个他只是一个爸爸形象，但是他很有可能就是身上一个毛病是我爷爷有的，一个毛病有可能是我妈妈有的，还有一个毛病有可能是我爸爸有的，还有可能我姨父，就身边见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长辈，不只是我的长辈，有可能见到朋友家里的三姨啊二姨啊妈妈呀奶奶，我也看了他们身上其实都有这些毛病，然后把这些毛病汇总，哪些地方就是你还不能讲得特别的往深走，你要往深走，观众就是我在家就得面对这些东西，我来了剧场我是过来做梦，我是过来放松的，然后我还要再看到一个这么过分的一个家庭，就会有压力嘛，这个你还得把握一个火候，比较难。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为了在这个角色当中最费力的部分会在哪里？因为我们作为观众，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中不停的换装，在表演上是会比较辛苦的吗？他是不是比较容易出舞台事故？
我一直认为，就是舞台事故就是老天对你这场演出的一个赠予。
赠予？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事故，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麦被烟，或者说麦没声儿，或者说这段我们演的过于快，或者说忘拿一个什么道具，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天给他们的馈赠，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能合理的巧妙的给它化掉，就会非常舒服。你就像我们有一场是观众好像手机忘调静音了，然后他放了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我们还在演一个特别煽情的一个桥段，然后就下面那个铃声响了之后，我就挂了一句，现挂了一句，我说回头爸爸挣了钱一定得给你换一个隔音好点的房子，我都听到楼上放凤凰传奇了。其实这东西就观众就会鼓掌，他会为你就是欢呼说他处理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把它想象成灾难，或者说想象成一个不好的东西，你先换一个维度去想就好了。
这部作品里面其实和观众的互动还蛮多的。
我们经常打破第四度。
有没有哪个观众或者说曾经有过跟观众的互动当中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
互动？就是不管观众给我们什么，其实我们都已经预设好了，就我们会有一套理论在， 就是不管他说什么，他说的特别过分的话，我们有一套过分的话的一个回答，是类似于就是跟他的一个互动。他要是回答特别好的，我们也有一套就是一个方案。其实观众互动其实就是行与不行嘛，黑或者是白，你只需要问他这些问题就行。互动不要把话筒
给到下面，
给到下面，要不然你就会被观众带着走。
嗯，
所以观众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社恐的吧，他也不愿意给你彻底捣乱什么的。但确实也是有不少观众愿意搭话什么的，这个也没办法，没办法。
嗯，
你说你搭理他吧，他会越来越觉得啊，他好像是鼓励我这么做。
对，
你不搭理吧，又显得好像是我们又被观众给干扰了。观众有的部分观众他是非常有洁癖的，就是我到了观众席坐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看到有任何观众去倒射呀，或者说交头接耳啊，或者说他有一部分观众是非常有洁癖的。但是这个我们在台上又非常的无力，你又没有办法去跟观众去说啊，你这样不对。因为我到现在我认为就是演出戏剧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服务类的一个东西，就我们不能说变成一个艺术家去高高在上的去谴责这些事情，因为人家花了票钱过来看你是赏识你，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纠结。那你说入场须知都有，但观众还是有一部分观众，我看到很多小红书说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给时间时间让戏剧戏剧，因为戏剧本来就是舶来品，你也没有办法说上来现在观众就愿意花钱去进剧场看戏，这个东西得慢慢去培养，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一个清洁工或者说一个厨师工作完一天很累，然后去选择说哎走啊咱们去看一个话剧，特别好看的话剧，还没有达到这个范围，那就需要慢慢去培养。那培养呢，就是相当于一个肉坏掉了，然后它得先从腐肉开始长，腐肉长满了才会长出好的肉。那这个腐肉这个东西，就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嗯，
你有好的细胞肯定会说啊，这个肉都已经烂掉了、臭掉了，为什么它还在里面？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你得让肉芽去填充，让这片肉变成一个瓶子。
咱们这个戏巡演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啊，北京啊，像我们南京已经是属于南方啊，不同城市的观众或者说不同地区的观众，他会不会有一些性格上的差异？比如说有的地方的观众特别的热情，可以给予你们特别好的一种演出的即时反馈，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冷一些。
我比较喜欢川渝吧，我觉得川渝地区的观众是比较热情的，但是也会就是他有可能会热情的特别的暖，导致那个现场你很难去 hold 住、还有一部分观众嘛，就是偏含蓄一些，他含蓄呢，但是他现场的效果呢，有可能这场会特别特别的舒服，但也有可能就是这场会特别特别的冷漠。
江苏的观众你感觉如何？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这个戏受了很大的启发，就是马来西亚的导演严永琪的启发，因为他跟我聊的就是说，你前面也聊说那个你换装会不会觉得累，严导跟我说就是好的喜剧是猴子吃香蕉。
猴子吃香蕉，什么意思？
他绝对是居高临下的，观众一定是在高位去看你，然后他去看，哎，这个猴子居然会吃香蕉，好好玩。但是现在有可能观众不满足这样，就是他不满足于之前那种，就是有一类的那种喜剧，就是演一些人有缺陷或者说人有口吃啊，这种观众现在不满足于这种。观众去开始更贪婪的去想要一种，就是哎，这个人居然是个博士，但是他居然吃香蕉，连皮都不会扒，
嗯，
高级的猴子吃香蕉，
嗯，
所以还有就是他更愿意看到你在台上的手忙脚乱，所以我们的喜剧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我们玩的一直是形式好笑，但其实不是说我们加了很多口包袱，笑话，他们其实没有这些，他其实大多数都是类演员，演员的狼狈会让观众有一种把这个票买的真值，然后我乐，他其实这也是一种对，我觉得得研究人性嘛，喜剧这个东西一定是，研究人性去搞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就是我给你讲个笑话，因为你讲的笑话就很单薄，他绝对不会再去一刷二刷三刷，那你又想让这个作品呢，就是观众看完第一遍和第二遍，他有不同的感受，那因为啥？因为我们每一场累的程度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这回我们来南京了嘛。来自南京，我出去看了一下剧场那个走位，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消失在舞台上的，我们直接就走出舞台，我们之前走出舞台小剧场来讲就有可能是从这儿出去我们就从这儿进来了，那我们很有可能就这回这个我出去看它还有台阶，那相当于我们出去我们那消失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有可能之前是十秒我们就回来了，也有的地方是走出去20秒，那这回这个我们有可能会消失小一分钟，那我们回来之后有可能说的话有可能又不一样，
要调整，
嗯，对，又要调整，对，
两位都是资深的喜剧人，应该现挂的能力会非常强，
对对 对, 对、
嗯、
就是我跟王广要搭的话就是现挂的地方要多得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又是个坏导演，就是像朱俊浩和李牧野去演的时候我又不希望他们去现挂，
嗯，我懂您的意思。
对，就是你挂出好的来，我会为你鼓掌；挂出不好的来，他会看到我生气。所以我说，那就咱们这些东西就一定得按部就班的全部给他安排好。所有的互动，观众给什么回什么，咱们去猜观众会干啥。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怎么回答你？咱们去把他的差不多10种、20种的那个回答方式，我们都幻想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想怎么去处理，咱们有3套解决方案或者4套解决方案。
其实不同的剧院不同的舞台它表演的方式和跟观众的那种互动的感觉都会有差异，
嗯，
相对来说我们这次在江苏大剧院它的厅会是比较大的，
嗯，
那您通过今天装台啊各方面会感觉在这个地方演出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实没有，但是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方会特意的去加一些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或者说地方的方言，会刻意的去加一些。
所以这两天还会加紧学一点南京话吗？
对，我们要乖乖弄地凳啊，韭菜炒大蒜啊，是南京话。
其实这个更适合苏北话，对。
啊，对，还有就是我们昨天。我们昨天听了一个那个胡老鬼，就是无业游民的意思。
胡老鬼啊，差不多。
对对对，
就
是有
种混子啊，
混
子。
然后胡老鬼，我们一路把这些东西都得记住
啊。对。
因为每到一个地方，还让我们就是吃饭哈，干嘛去那种苍蝇馆的老板话比较多的那种特别热情的，我们就会跟人聊啊。
就学一点。
学一点，那反正是你就是学的不好的话，其实观众也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地方特意去加的，大家也会去原谅你。
大家会觉得您是为了要做更好的融合，对，
真心换真心。
是，
嗯，
我之前曾经听一些演员，
嗯，
他们就说到南方的观众相对比较冷，场子比较冷，演喜剧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就怕那个包袱抖不响，或者说大家没有给到那么热烈的反馈。会对您来说是也要有一点焦虑，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你要讲笑话呢，那就有可能
真的会
南北差异特别大，
嗯，
但是你假如说你把你的笑点挪在形式上面，或者说挪在你的行动上面，我觉得是不吃的，
嗯，
我觉得憨豆这个，
嗯，
大家去看，英式喜剧，他们挪到中国来一样，
没有任何
可能也会乐，卓别林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喜剧这个东西一定不要讲笑话，不要讲笑话，你讲笑话就很可怕，看 看一遍不会笑了，谁听笑话能听十来遍二来遍还能乐呀？那笑点得多低呀、啊！
刚才您提到憨豆先生，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他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严谨不爱笑的人、
嗯、
但他能够创作出非常有趣的喜剧形象、
嗯、
喜剧作品、
嗯、
您觉得您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您是一个比较喜欢搞笑逗乐还是一个偏内向偏安静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就是四川话叫牙尖，又有点就是好阴阳人
啊。
我是经常会遇到一个事儿就会骂骂咧咧的那种，所以就我感觉我从任何人身上我都能找到槽点。
嗯，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爱就是吐槽吧，就是埋怨，所以这种埋怨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其实是让我有一种眼睛去看一个世界，然后我会经常找到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就他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去把他那个东西夸大去演出来，然后让那个人去认可我在演他。啊，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我一个小天赋吧。
这也是一种观察捕捉的能力啊。
嗯，对，就学人嘛，学人怪啊。
可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坚持说我要走喜剧这条路？
我其实一直没有坚持，
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想要这样做。
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喜剧演员，但我觉得我现在在努力的成为一个很好的戏剧演员。
戏剧演员，
对，因为戏剧的一部分是喜剧嘛，喜剧只是喜剧的一部分。
可是现在不管是荧幕上还是舞台上、
嗯、
喜剧演员包括一些喜剧的综艺都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嗯，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就是喜剧不是简单的逗乐。
嗯，
那您觉得喜剧它要具备一些其他什么样的特质？
我觉得喜剧一定是苦中作乐吧，但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嗯，
就是我觉得就人在悲伤的时候他其实需要喜剧去填充的，但假如说你已经是很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喜剧。
嗯，
对吧？就他们说婚礼上面你是要哭的，葬礼上面是要笑的，也是听说，我也觉得我觉得
说的很有道理，嗯，
也挺好的。
现在的话剧舞台上，其实喜剧作品很多，您也演过很多其他的喜剧作品。
嗯嗯、
那您会觉得佩奇先生和这些作品比起来，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佩奇先生属于是我这些年演过的戏，我经历的这些导演，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吸取的养分，或者说我也观察到部分导演身上的一些毛病，我会警醒自己，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不要犯他们的毛病，还有就是他们身上的优点一定得偷过来。
嗯，
偷过来，然后做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像个百纳一一样。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这个戏的这个本子，首先是100多个演员来工作室，大家一块儿喝酒聊天，然后写出来的。他其实编剧也不是说我和雷京，或者我也不可能说是就是一个编剧就是我，而我打板又很慢，我是拿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我不会玩电脑。然后找那个雷京来，雷京人家是上过大学的，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我小学6年级文化水平。
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艺校学表演去了，然后人家是有文化的，你认可人家有文化，他给你写出来的东西绝对会比我这种苍白无力的这个生活经验要好，所以我就两个人来回的去配合，还有就是找这些身边的朋友，你一嘴我一嘴，大家把大家的认为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全说出来，然后才把这个戏做出来的。对，我也很害怕我下一个戏做出来是个烂戏。我好多导演好像第一个作品都还行，然后第二个作品烂了。对，这个就太害怕了。我说这个，我还想着说这今年能不能再写一个本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啊，这个人不是靠着天赋啊努出来了一个作品，而是说、啊、他还是有一些些能力的。但这个东西不好说，
不好说。
嗯，
大 但是您会很在乎别人的评价吗？会一直蹲在比如说小红书上看大家的 report 吗？
不会，我是真的是非常喜欢看大家评价的，尤其就是我觉得豆瓣像是个禁区吧。
嗯，
那就一般进去就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走出来的，但是你控制不住。但是那个豆瓣呢，我是属于一个半月会点进去看一次，然后看一次然后心情不好了以后再不看了。因为我觉得小红书和就是微博这一类的这种就对外的这种社交媒体，就社交的这种软件吧，相对比来讲大家还是有真实的面貌要露出的，大家还没有那么的尖酸刻薄，特别偏友善一些。
对
对，就怕是我都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在皮下我就
纯纯只剩下一个 ID 的地方。
对，就是你只知道这个地方是哪个地区的人说你，
是
也挺害怕的啊。
在豆瓣上有的时候也会看得心惊胆战哈。
对，你会很难过，就是会说那你这个差评其实并不是我文本的本身，有可能是当下的麦的问题，或者音响的问题，或者是观众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差评，
给你差评。
或者说你今天其实就是心情不好，那你今天看那个戏其实你是带着挑毛病的状态去来的，那你看你进不去然后去又给了一个差评。对，大麦有差评是因为我那天把他的小朋友，就妈妈带的儿子嘛，我把那个小朋友，就是我过去跟小朋友说，我说一定得安静一点啊，可惜我们不能吵，然后最后他妈妈也很吵，然后我说姐咱就尽量声小一点，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了一句，我们不看了，我们走了。我出来还送了他周边，最后他还是给差评。
观众一定是什么样的都有。
嗯，
这次我们在南京的票其实卖得非常好，一开始两场一下子售罄之后加了一场，据说又售罄了。
嗯，快售罄。
所以在大家当中，他现在的口碑，他现在的受欢迎程度是已经出来了。那在南京票卖成这样，是您一开始就预期到的吗？
没有，我觉得这回这个全是借光发亮嘛。我觉得要没有喜人网广的，我觉得我不可能票卖好。因为我们现在成都也在开票，其实目前来讲票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演员具体的
卡斯还是
很重要。
作为就我现在要是切回我是一个宣发或者我是个资方的话，我就绝对会认卡斯。我一定得找一个就是相对有流量的演员。
那这次是怎么会和喜人的王广来做一个合作？
因为我们是老同事老朋友了。然后我之前就是相当于我种了好的因得到了好的果，我之前对他也挺好，王广又是特别念恩的人，然后他就选择回来帮我，互相的嘛。
跟一个老熟人一起在舞台上是会有比较多的火花，还是说内心的安定感会更强？
会非常有默契。两个人其实他给我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干啥。对，而且他跟我在一块他也有极大的安全感，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我说我再给你找一个爹过来给你搭吧，我就不上台了，我说我想当资方，我想在下面操控你们，不行你得上，我不愿意跟别人打。然后师傅不是也跟我聊了吗，说是就是在北京我属于他最亲的哥哥了，然后他说我还是更希望能和你打。
所以确实舞台上的体验会很好。
体验我们体验是好，但我们不知道观众体验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十个人里面有只要有七个人是觉得好的，我觉得就是作品就其实就是可以的了，因为没有办法去顾全局啊。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非常迷恋，比如说短视频啊。您觉得要把这样的一些观众吸引到剧院里面来看一个完整的戏剧，对此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尤其您现在还是宣发的角度，
太难了，就是你只能是跟上时事。 就是这一段时间有可能那个狐狸比较火，就是你在雪山就可以治狐狸。
狐狸对。
然后我就连夜又剪了这么个视频发到小红书，就你得一直跟着这个网络的这个热浪走。
有热梗就要做。
不能断，你得每天都在想怎么能去宣发。你要说假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们巡演这段时间是因为我们有巡演商，然后他们会去帮我去做这些东西，我就有可能会这一段时间我就卸下盔甲，我就不用去想这些东西了，文案图片他们会做，做完发给我，我只需要发就好了。但是要说自己做的话，就是得每天都在想我应该剪一个什么样的视频，观众会点进去看这个戏，但很难。
嗯，
我觉得观众现在观众不愿意走进剧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非常远的一个长战吧，能让观众愿意走进剧场，除非说你真的是已经当下是个特别出名的导演，或者说你的剧本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改编，或者说演员是特别
大的卡司，
才能说观众愿意进来，很难。我觉得现在入行的戏剧工作者是最难的。我觉得当有一天我爸我妈愿意自己花钱买票看戏，我觉得这个戏剧就应该起来了吧。我挺羡慕有一部分演员或者导演啊，人家是愿意就是彻底背对观众，一样会有很多观众愿意说，哎，他背对着我，我朝他那个视角去看一看，就这种戏剧工作者，我其实挺佩服他们的。但他们面临的就是有可能就会是出来的很少，浮到海面上的很少，沉到海底的很多。贫困戏剧的这帮戏剧工作者太难了，反正观众就你背对着我，你要那么装的话我就走了，我背对着你呗，你也背对着我，背靠背啊。
您刚才提到说今年下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想要创作第二个作品，有想过大概是往什么样的方向？
有一个框架，就是我想去设想啊，就是有一天戏剧能拯救世界，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演员的话，他去拯救世界就得靠他对戏剧的认知或者干嘛，他有可能是戏剧老师，然后他去拯救世界要靠，居然不用科学或者说不用就是那种医学去拯救这个世界，居然要用戏剧去拯救世界，该怎么去拯救？我有想过这个，对，但是我
这个故事应该很有意思，
也没想好是最后该怎么去走。
好期待，很有想象的空间。而且舞台上应该会有。
就可以更天马行空了。
对，会有特别天马行空的表达。
对对对，有灯就有光，有光就有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剧场做个梦，希望大家能过来支持一下佩奇先生，不管是什么卡司，或者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那天的专访当中，张希金句频出，有很多观点都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人在悲伤的时候才需要喜剧去填充，好的喜剧是猴子吃香蕉，再比如贫困戏剧要学会原地画饼，旱地拔葱。他总强调这些都是来自朋友们的分享，但我听到的是一个戏剧人对时代精神和审美趋势的探索和把握。或许随着人们对过度商业化、视觉化舞台的厌倦，追求真实、深刻、沉浸式情感链接的作品，才能带领观众回归本真，打造具有中国戏剧轻量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破旧的一天走不出的余温。
在荒草满天。
那是家里面，妈妈总在远远，窗外就起弥漫。
你想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长出翅膀飞远，
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每一步每一晚踩住了梦魇。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绕着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